北京官方宣传强调，这项法律是针对极少数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和犯罪分子的，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无期徒刑。央视评论指，香港国安法有助于香港社会认清四宗罪及分裂、颠覆、暴恐、干预和四种罪人，与之进行政治和法律的切割及斗争。7月1号，香港国安法实施首日，香港民主派人士呼吁港人上街抗议他们所说的终结一国两制的国安恶法。大批防暴警察部署在香港街头，并对抗议者展开抓捕行动。有报道说，大约有70人被捕，其中有人涉嫌违反了新颁布的国安法。有中国官媒注意到，香港执勤的警方队伍中有一些佩戴英文字母 N 标志的人员，据说是临时派出的国安警察。香港国安法的正式生效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应。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对香港国安法深切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共产党强加于香港的国安法破坏了这个特别行政区的自治，一国两制沦为一国一制。美国国会一致通过了香港自治法，其中包括制裁破坏香港自治的卸任和在任中港官员的条款。根据在联合国备案的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承诺，北京曾保证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其既有制度和生活方式将维持50年不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健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政府出台香港国安法就是为了确保香港的一国两制和繁荣稳定，但是在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的利弊得失面前，必须做出权衡。
在他所谓的各种制裁压力下，中国政府不会说因为他的制裁措施去改变自己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一些举动。另一方面，他这些措施呢，我刚才说了，一方面它是个双刃剑，它对美国自身的利益也有巨大的危害啊，对其他国家在香港的合法利益也有很大的危害啊。另一方面，他这些所谓的手段会不会实行，会不会采取，是另一方面的。
张健指出，对于美国已拒发一些中国和香港官员签证等制裁，中方也有反制，而且他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首先考虑的是跟中国做生意、谈贸易，回避香港问题。
大家知道，特朗普根本是不关心这个所谓的香港这个什么所谓的这些这个民主啊，这些选举啊之类的，他要的就是筹码，他讨价还价，这个大家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啊，美国人民也知道啊，对吧？但是特朗普根本不关心的，他关心的就是讨价还价、利益交换，啊，这个大家都前不久这个博尔顿这个书里啊，表现大家你应该也看到了，是吧？啊，他就是要跟搞利益交换的。所以说他的措施能不能实行了之后有没有效果是另一回事了。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些中国智库学者关于特朗普政府的重商政策的看法已经过时，特别在新冠疫情重创美国经济并影响到特朗普争取连任的选情之后，华盛顿对于香港事态的发展不会袖手旁观。
那种结论已经过时了，因为现在是他们低估了这个疫情，新冠病毒疫情对美国政治生态的改变和对这个川普本人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香港时评人前特区政府官员陈云不久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央派人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国际条约和基本法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他说，现在强推这样的立法也是为了扭转国际视线，缓解美中脱钩的压力和摆脱疫情爆发后中国所陷入的不利处境。陈云是《香港城邦论》一书的作者，被视为本土派港人中的知名人士。他日前公开表示退出社运。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一些活跃人物也都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前纷纷宣布退出社运活动或所属团体。中国港澳问题学者张健博士强调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仍然保证香港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没有排除外籍法官，而且不设追诉期，只要在7月1号以后不再继续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就不会被抓。他也表示，涉及分裂、外部干预等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 不由外籍法官审理，因为考虑到外籍法官认定罪行的标准会有所不同。
这个法律充分保证了香港的独立的司法权和众人权，还保证了按普通法体系的操作，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了。啊，这个法律已经不设追诉期了，已经是又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法律不设追诉期啊，就是说你从明天开始，你只要收敛了，其实是不会追究你的。这不设追诉期啊，不会给你秋后算账的。你说陈方安生为什么退出江湖啊？他退出了之后，他后面不会再危害国家安全呢？那我们也不会，国安法也不会抓他，也不会对待他怎么样的。你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今年纷纷解散这些港独组织？那他不就意识到这个不设追诉期嘛？那他解散，他认为他解散之后就是没有了证据嘛？我不在这个在面上再干这个事情了，那不就是不会追究到他的责任吗？
在被问到什么情况可以当作危害国家安全处置时，这位中国官方智库学者称，香港国安法规定只有行为和活动才会追究，而批评言论在他看来并不触犯该法。
这个国安法实施了以后，香港的这个媒体或者是公众对大陆的政策提出批评，算是危害国家安全吗？还是属于表达自由？
不是，你是危害国家的行为和活动。行为和活动，你的言论自由，就像邓小平以前说，你骂共产党可以啊，但你不能推翻共产党，颠覆共产党。
比方说，在网上发表一个文章呢，
我认为也没问题的。你没有实际的行动。
对，可是这种情况呢，在大陆是司空见惯的。你在网上说句话，可能就会找出谈话了。
大陆一回事，大陆也不是司空见惯的。我刚才说了，这个法律在香港是按香港的普通法体系来操作的。当然了，除非有一种这种行为啊，你后期又进行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是吧？要被这个国安法而检控了。检控的过程中，可能搜集证据的时候，就找到了你过往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可能就被纳入了这个证据之一啊，是吧？但是这是你进行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实际的行为和活动。你的言论自由，我相信政府。你像我们在，你也生活在北京啊，大家私下里这个或者是网上发表一些这个言论，也没什么你行吗？同样吧，对吧？这个大家都。何况在香港这种地方都是按普通法来操作，怎么可能呢？那政府里面的一些大量的公务员、商界的一些大佬还经常指责共产党、指责中国政府呢？
旅澳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认为，香港国安法是一部跟中国内地的国安法本质上一样的口袋法、箩筐法，界限宽泛，用词模糊，比如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之类的说法，而且解释权由中国当局掌握，因此这部国安法被当作武器来打击香港的民主力量。
国内那个国安法一样，它都是这个叫口袋罪或者是箩筐罪，就是它的定义相对而言比较模糊，它可以把很多行为模糊的行为都包进去。如果这个法律是由真正受过西方法律训练按照依法治国或者法治理念来解读的话，一些模糊概念是属于和定罪和不定罪的，这些都被排除掉。可是这个法律本身它的解释权在中央，在中共政府，必须强调它的目的是要把他不喜欢的人，对香港这些不喜欢的人一网打尽，所以它的这个兵器是非常非常宽泛的。如果按照他这个法律条文，他完全回放到里头，他说如果是你这些行动有可能导致任何人对香港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仇恨，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他用的是可能，就用这个词放在里头以后，就所有东西他都会解释成你说这句话有可能导致这个民众对共产党、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仇恨，有可能会导致这个什么样的后果，立刻就会使用本法。所以它这个相当阴险的也非常不规范的一个法律，而且这个它要绳之的范围非常广泛，而且它讲这个从人员上讲，它不仅是香港人，你在香港的人或者你现在在香港住的所有，不管你是香港人还有其他持有其他国家的护照或者是国籍，它都会列进来。所以这个是一个从21世纪角度上讲是非常荒诞、非常荒谬、非常野蛮的一部法律。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急速制定港版国安法，并于香港回归23周年纪念日当天开始实施，有震慑和排斥香港民主派 参加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的动机。香港时评人陈云认为，港区已经有了涉及反恐和国安的法律条例，并不需要匆忙推出这样一部引起巨大争议和国际纠纷的法律。香港特区政府上个月在争议声中推出了国歌法，规定违反此法者将被追究刑责。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出台规定，新入职及现职中小学教师必须接受价值观、操守、国家及国际教育发展等方面的培训课程。此举受到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反对和批评。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称，在香港不少学校里，教育已经严重偏离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向。评论人士陈云指出，香港特区当前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些做法将会适得其反。他说，内地长期实行红色教育，但看来并不成功，还是有很多人设法移民，选择到他们认为更适合的国家或地区发展和生活。
应该起不到了，这个教育的问题你跟大陆人也起不到，也不是大陆人也不爱国，很多都走，有办法的都走。
香港美国商会上个月发表一份调查报告说，该团体有60%会员认为港版国安法将损害香港营商环境。此前美国商会曾警告说，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将会对香港和美国工商界造成严重后果。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